现在进入到第二段，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在一开始我们就会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一个一个新的一个转换，一个开始，新的季节的一个开始。耶和华的仆人，第一节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来赐给你们的。那首先我们看见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季节变换的一个时候，一个 leadership 改变的时候。好比有时候你去吃饭，对不对？餐馆，你每次吃都是这个地方这个餐馆这个样子，突然之间有一天怎么变了呢？怎么我原来喜欢吃的餐馆不见了呢？原来是怎么样，换 owner 了，换了一个人来经营这个餐馆了。那大家说这个餐馆到底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啊？那如果好吃就介绍人继续来如果不好吃就下次不要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变换的一个时刻变换的时刻那事实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也会经历到很多时候在变换，好比你的升学、你的就业、你开始有小孩了、你开始你这个人就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季节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季节。但这个时刻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季节的一个变换，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他们跟随是谁？摩西嘛。所以自从他们出埃及一直到今天，他们所跟随是谁？是摩西。虽然已经有案例过嫩的儿子约书亚，但是毕竟他没有实际的来做这个领导的这个全部的全程的全面式的一个领导，对不对？他那时候还是有大祭司在帮助他，有摩西在帮助他。但现在这是个转换的时候，而且在这个转换的时刻，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出现了神的话语出现了。约书亚他是有神的话语来印证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怎么样？他主动去晓谕。什么叫晓谕呢？就是启示，向人说话，这个就是神自己的工作。神起始这个工作，这个新的一个季节里面要有新的领袖出来，于是我耶和华我就显现我自己，我就去晓谕约书亚，我跟他讲话，我把我自己显明给他，我让他知道我是谁，我让他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看他，我要让他知道我会永远与你同在，我的应许在你 生命当中。所以是神的话语，他主动来呼召拣选那些人。这回应了刚刚那个姐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拣选摩西的儿子呢？我们首先我们不晓得是为什么神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神为什么会拣选这些人，因为神主动看到这些人，神主动拣选以赛亚。以赛亚他有些人在圣殿当中敬拜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大异象，神的宝座降临，他的衣裳充满了圣殿，整个荣耀充满了这个会堂当中，有撒佛在那里翅膀飞翔。然后他就说什么呢？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他一看见这异象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神的呼召临到他所拣选的人，同样的摩西也是如此摩西本来做一个牧羊人，生活平淡无奇，后来神又透过一个燃烧的一个荆棘对摩西来讲话。彼得呢，他本来是一个打鱼的渔夫，每天都打鱼，他的生活没有其他，就是打鱼。就有一天耶稣经过了他的身边，看见了他跟他兄弟安德烈，就说来跟从我吧。从此彼得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保罗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觉得他为神来做事大发热心，就在他要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看见了那大光，以至于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就向他启示他是谁。所以我们看见 往往这些人他们在承接这个新的工作，事实上是有一个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介入，神主动介入到他的生命，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使用他们的生命要来带出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往往都是神先呼召一个人，拣选了一个人，再透过这个人带出一个新的工作来。不管是保罗，不管是以赛亚，不管是摩西或是彼得，我们都是看见神拣选了一个人，为的是要让这个人来做以后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和工作。所以是神的拣选，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手在这当中来做带领。接下来神吩咐了约书亚说什么呢？你要起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了。那这个甚至这个地界都很清楚的跟他们讲了，要从哪里到哪里，从旷野到尼巴嫩，直到伯大拉和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到大海日落之地，要做你们境界。这是哪里呢？从南呢，就是旷野，就是今天刘牧师所讲那个南地啦， Negev 就是南地 Negev。 从南地一到北到哪里呢？就到黎巴嫩，到黎巴嫩，这个是南北的，这是南北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地图，就是我刚刚有给你们，有空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你们这个地图就是可以的话，你们最好就是说保存好，那每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可以来拿，可以来参考的。所以从南到北是从南地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然后从东呢，从东是幼发拉底大河一直到西地中海。所以神给他们的地界就是固定在这个范围的里面的，这是很清楚的一个神给他们的这一个地界，也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也不有像中国像俄罗斯那么大，那也不是太小，像梵蒂冈那样的小小一个城市，新加坡。神就是给他们规定了这样一个地界，这个地界就是他们的 blueprint， 就是他们的蓝图，也就是神要给他们看见的一个意象。这意象是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而来的，神给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这个意象。然后呢，神的这个意象首先临到谁的身上？临到约书亚的身上。然后呢，再透过约书亚告诉这一些的其他的以色列的官长跟百姓。所以呢，这个就是神他工作的一个法则。神的意象他首先赐给领袖，再透过领袖传递给会众，结果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得到这意象的一个祝福嘛，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到什么？得到产业啊，就说你本来是没有地的，本来是流浪的，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地，有个地方你可以称为是自己的家，你可以在那边耕种田地，你会有田里的出产。而这样一个的属灵的一个意象，最后到每个人身上都有成为每个人的祝福。那我在预备这门课的时候，我不晓得这礼拜天刘牧师会讲到说小康拉 glory 建堂的这个事情，但我觉得是说这是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事情。你看我们小康拉 glory 也是一开始啊，神给刘牧师一个意象嘛，然后这个意象呢就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就好像以色列每一个都去征战，每一个男生都去征战，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参与，然后最后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得到产业，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神的荣耀里面，我们在这么美好的 Shekinah Glory 的一个圣殿来聚会，这何等荣耀的事情，何等美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意象而来的一个祝福，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个属地的这个产业，不是只有领袖得着啊，不是只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得着，而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了。所以今天我们 follow 这个意象，我们领受了这个意象，我们也去参与的时候，这个意象的这样一个祝福也会临到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Shekinah Glory 它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而已，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但是更大的是什么？是神的恩高，神的恩典，神的丰富，神的荣耀在哪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回到家里面，神的恩典、神的恩膏、神的荣耀跟着我们去。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恩膏、神的荣耀跟着我们去。我们不管在哪里，神的恩典、荣耀、祝福就跟着我们去到那个地方，让我们成为祝福，让我们领受祝福。这是神工作的法则，他先拣选一个人，让这个恩膏传递下来，以及所有的人在其中的都能够来得到这个恩膏，得到这个同在。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呢，神再一次的告诉这个约书亚，他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讲，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这个话，谨守我吩咐摩西的律法，然后呢使你到哪里都可以顺利。你要思想，那昼夜思想律法书，不可以让这个话离开你的口，你去谨守这个话，这个书上面所写的一切话，那么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可以得到祝福。第九节非常宝贵，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第九节好不好？约书亚一章九节，预备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哇，何等宝贵的应许哈！刚才这个姐妹她有问到是说，哎呀，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鼓励约书亚说，哎，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惶，是不是他心中有惧怕有惊惶？我想很有可能是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嘛。事实上每一个人面对未来都会有一些惧怕的嘛， 每个人面对未来的未知都会有一些的惧怕，都会有一些的惊惶。但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就是说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神的同在要帮助我们胜过内在的一个恐惧，神要帮助我们来胜过那个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恐惧、各样的胆怯、各样的软弱。其实曾经有人说，第一个要战胜的敌人呢，就是谁？就是自己，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自己常常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图像，我们内在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图像，有很多人他事实上明明表现很好的，可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觉得啊，我不能够做啊，我没有那么好啊，没有别人那么有才干啊，有能力啊，或者那么能够做事等等的，他对自己的信心不够。那我们其实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我发现是在我们的东方的这种文化啦，华人的文化里面更是这样子。我们的父母亲这一辈就不大会赞美我们，你有没有觉得？打屁股比较会啦，但是用嘴巴赞美我们比较不会，很少，不多啦，我不是说没有，但 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其实普遍造成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来美国，其实上都表现得非常优秀了，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可是我们心里面常常会被我们那种内在的自我形象给设限了。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不能够，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常常有的时候会 自己有很多的一些的困惑，然后就觉得是说，哎，我心里面那个被扭曲的这个形象就是真实的自己，心里面扭曲那个形象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但神看人不是如此哦，神看人是看到这个人的将来，看到这个人的 potential， 看到这个人的潜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个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可能性。也许这个时候的约书亚是害怕的、担心的，对未来充满了未知，充满了恐惧。但神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刚强壮胆、领受应许、承接使命、克敌制胜的一个约书亚。神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要与你同在。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我们来看士师记六章， 四世纪稍微往后翻一点，就四世纪六章，他另外讲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基甸啊，这个人叫做基甸哈。在六章的这个在六章哈，这里哈，我们先看十五节哈，那时候神向基甸显现了，就基甸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呢？六章十五节哈，基甸说啊，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你叫我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有何能，我有什么能耐，我有什么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是最最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是最微小的。所以基甸他怎么看自己？最没有用的人嘛，什么都没有嘛，我们家是最穷的，我们家是最软弱最小的最不起眼的。但是神怎么看基甸呢？在十二节，神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同样的应许哦，同样的应许，跟摩西跟那个约书亚一样，同样的应许。神看这个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神应许要跟他同在。所以你想，神不偏待人，他今天是不是也同样的这样看我们？神看你是美丽的，神看你是刚强的，神看你是能够成就很多奇妙的事情的，神看你是一个可以领受应许的人，是一个承接使命的人，是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克敌制胜，能够来征战得胜的人。神看到你是那个刚强大能的一个勇士，你真实的身份不在乎人，不在乎你的出身，或不在乎你自己想象你以为你是怎么样的人，这不在乎这些事情，乃是在乎于神。也许你自己看自己好像是那个基甸一样，觉得我自己是家里面是最小的，我又是老幺，我又没有我姐姐那么漂亮，那么能干，又没有哥哥那么会念书会做事情，没有像谁赚那么多钱，没有像谁怎么样那么会唱歌。我们好像会常有这种想法在我们心中，但这不是神要看我们，神是看我们这个人的潜能，看我们这个人 potential， 看到我们这个人，当我们领受了神的应许，有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神在我们当中看见我们的宝贝，我们真实的宝贝都透过神来彰显出来，我们真实的身份在神的眼光当中就是那个尊贵的，就是那个得胜的，就是那个荣耀的，就是那个刚强的，就是那个有大能的。这就是神在我们，神如何来看待我们，神如何来看待我们。我们回过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当中呢，神就应许约书亚，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预表了什么呢？得胜。当你遇到仇敌的时候，你会得胜，你会站立得住的。当两个人征战的时候，你会站立得住的，你会站立得住的。神不仅应许了他得胜，神也应许了他自己的同在，神应许他自己同在。第五节讲到是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他以约书亚的了解经历来说明他的同在，因为摩西，神与摩西同在是怎么样？我相信就约书亚来看，他很明白的，因为他经历过了，他跟随过摩西的，他看过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透过摩西的手行了大能，红海被分开，磐石出水啊，等等等等许多神迹，所以他知道了，就是说神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今天同样要与你同在。第三个，神应许他什么呢？应许他说这个使命一定会完成的，这个使命一定会完成的。因为第六节讲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这那地为业。什么叫必使呢？就一定 must 一定会的，一定会成就。所以这个使命一定会透过你的手完成的，虽然这个时候根本都还没有开始，还没有进入过约旦河，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但是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透过你的手成就的。所以神应许他说这个使命一定会完成的。但在这一切宝贵的应许当中有个条件， 这条件是什么呢？就第七节第八节讲的说，不可使律法书离开你的口，也就是说神的话语不可以离开你，你心中要有神的话语，你要来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神同在的恩膏要随着我们，不管我们往哪里去，神的恩膏要来彰显出来，我们要来刚强壮胆，我们不要惧怕。惧怕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指标，就代表是说我们对未来感到不安，对潜在的威胁感到不安。然而神的同在呢，要帮助我们胜过这个惧怕。不是说这个威胁就不存在，不是说这个神应许之后，哦，突然之间进入到迦南地，怎么所有的敌人都不见了，所有的城墙通通也不见了，不是这样的。这些威胁、这些困难、这些难阻还是在。但你不要惧怕，因为我神要与你同在，要与约书亚同在，我要与你同在。你面对这些困难，你面对这些威胁，有一个更美的解决的方法，这个答案就是神自己，神自己要为你来负完全的责任，不再是你一个人要辛苦的跟迦南地的人来征战，乃是你有一个最好的盟友。你的最好的盟友是谁？就神啊，神是你最好的一个盟友。好像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打了几年打了好多年了，其实不止八年，对不对？因为 很早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冲突了，推得更早，在 清末的时候就有了嘛。但我们有没有赢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战争，我们几乎都是少输就算赢了啦，对不对？少数就算赢，没有真的赢的。可是后来呢，日本轰炸了什么美国的珍珠港，美国 轰炸了美国珍珠港之后呢，整个局势就转变过来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有一个什么很大很强的一个盟友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呢，这个美国人就从印度啊，从什么地方啊，就派飞机啊，就一直支援我们很多的物资啊，帮助我们 建立很多的这个军事的一些设备啦，好等等。所以我们一下子之间怎么样呢？我们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地位，变成一个强大一个敌人地位，变成是什么？我们反而更强了，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很得力的一个盟友在帮助我们，就美国。哎，我们就可以来征战，我们就可以来得胜了。同样，今天这个征战不是你一个人在打的，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征战，你有一个最大最有力的盟友，而这个盟友呢是远远大过于任何的地上的势力的。这个盟友呢就是神自己。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去。你今天你面对耶利哥人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他，不是你们以色列人在面对他，乃是我跟你一起来面对这些耶利哥的人。同样，今天我不晓得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身体是不是有软弱、有疾病？你人际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面对你的儿女，面对你的工作的人际关系，或者面对其他的家人、你周遭的人，你的财务是不是有一些困难？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样一个财务的一个事情，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困难，这些各式各样的困难每一个都很大，好像是那个耶利哥的城墙一样，非常的高大。但神这时候应许，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定与你同去，我必定与你同在。你最强而有力的靠山跟盟友就是主自己。神他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何等的一个宝贵。神应许说要与我们同在，他就的的确确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一章九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怎么样，无论你往哪里去，不管你在工作，不管你在家里面，不管你在教会，不管你走在路上，不管你制定到在病床上，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得着这个宝贵宝贵的应许。我们的主乃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永永远远都不会离开我们。 后来约书亚他因为领受这样宝贵的应许之后呢，他就遵命，他起行，他就预备粮草准备要出去了。在第十节第十一节开始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说要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要进入到耶和华你们的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约书亚他领受这个吩咐之后呢，他就立即起来行动。他领受这样意象之后，应许之后，他不是就坐在那边等等什么等神迹发生，没有啦，他还是预备自己，叫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好自己，要准备出去。而这些同工们呢，就是那些以色列官长们，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顺服他们领袖，所以他们就一同的来往前出去了。并且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有吕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是十二节那里所说的，他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以前呢，你们在约旦河东那里，你们已经得着那个地为业了，可是现在呢，还有十个支派的人还没有得到地为业，你们要跟你们弟兄一起出去征战，并且来得胜。所以这些两个半支派的人，吕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听从约书亚的吩咐，一同的来出征，一同的来征战，一同来得胜。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当部分的得胜，就神的眼光当中还不是完全的得胜，必须要是每一个人的得胜，因为这是一个家，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要来一起来得胜，整体的一个得胜，这才是一个神盼望当中的一个得胜。神不要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念到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必定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刚刚的小组，我们可以来稍微来讨论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心里面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安或是恐惧，神同在这样一个应许啊，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可以分组来讨论一下好了。好，谢谢大家哈。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是姐妹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聊一下，就你有什么感想啊、启发？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问题。
OK。
我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在一种很大的状态，要神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好的，神是要给我们他的时间，给我们他想要让我们成就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你在等待的过程中，你会有怎么样去让自己跟神同在这个事情？就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怎么样才去就面对这种？就很多时候我会焦虑的那种过程中。
好，我们可以来看几个哈。第一个，你看见在第一章。神应许了约书亚之后，约书亚呢，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第十节、十一节讲到是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内你们要过约旦河。所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这个等待的过程，他们不是坐着，对不对？他是怎样预备食物？因为怎么样？他们的供应呢？所以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话语。就是属灵的话语，这之前第八节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些话。所以当我们在等待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样，你要常常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语来鼓励你，来提醒你，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因为呢，我们的思想意念是这样，就是说罗马书告诉我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效法这些世界去走了，我们就开始看到我们的困难了，看到我们的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就看到很多事情。但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有力量了，你心里面就会有鼓励，就有亮光了。或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啊， 就心里面就有力量，就有亮光。像今天啊，刘牧师的分享啊，我觉得，我就很有感动，很有启发。哦，对啊，神真的是很对我们教会很有恩典，对不对？很多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包括钱啦、包括天气啦、包括审核啦，很多事情神都带领我们。当我回去思考我自己这个人的一生也是如此啊。我有时候一生当中，我遇到一些关口，我就觉得很难度过，就神就帮助我，所以。当我在花时间亲近的时候，当我在祷告，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哎，神就提醒了我，他是帮助我的神。
但是有时候讲一个实际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找工作，那你就是要面对一个，就每天你都在找工作，就是预备粮食，你都在找工作发 resume， 然后那可是就是没有消息。那当然你还是我们还是要活，还是要付。
当然，但是你要知道呢，神他供应你的一切所需，他不会是说把你放在一个状况是你没有办法担的一个担子，他不会把我们没有办法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更何况神是顾念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他都养活了，更何况是我们的需要。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艺人行乞的乞丐，这没有的。圣经当中也是讲诗篇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的需要神一定会预备。那你心里面会焦急，会不安，你要来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让神来帮助你，你一定会找到一个非常合适你的工作的。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呀，还有没有其他人什么分享吗？还是问题没有？
个人就说这个不安就来到，就是就像那姐妹讲的，就是未来的不确信，不确定。可是呢，有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方看的是说，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神对约书亚的应许，可是有时候呢，会发现说，到底神对我。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应许，我们知道神对每个人的应许都是不一样，而我怎么知道说什么是神对我们自己的应许，这个是
当然了，这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好比说你读到圣经的时候，神突然间开了你的眼，那就好像那个话语就是跳出来对着你当时的处境说话的，这有时候我会经历到过，有时候我心里面劳苦愁烦，神又刚好让我看见一节的经文，给我个人的应许。但有的时候一些应许是一个普遍性的，好比这里所说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是每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得着的，这是绝对的。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会跟你交谈，因为圣灵会在你的心中会让你知道，那你也可以请别人帮你祷告。
我有曾经有一个很不安的事情，可是我真的是就读神的话，就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这样我就把他这个事情放下来，不再去思想这个困难有多大。那所以牧师刚刚讲没有错，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再拉回来，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或者说你一定要有个 group，
是
互相的 support。
是。好，那最后我们来讲哈，就是说其实神的同在是我们面对未来的确据跟保证哈。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将与我们同去，不管我们往哪里去，都有一个最强壮最可信赖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主，他会与我们同去哈。以马内利的神必定与我们同在。那最后我们再把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我们每一个人大声的念一次好不好？我们再把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哈，我们每一个人看一章九节，然后再大声的来宣告一次哈。约书亚记一章九节，预备，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心中常常有很多的劳苦重担愁烦，常常有很多的不安恐惧压在我们的心头。主，我们真的不晓得明天会如何，然而主，我们却深知你是掌管我们明天的主， 你也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你告诉约书亚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今天仍然要与你们同在。主，求你这样的话也在我们的身上来实现，就是你怎么样的与约书亚同在，你今天也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们同在。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来经历到神的手，让我们在征战当中能够来经历到神的得胜，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当中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引导。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不管这困难是什么，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财务，或是我们的子女。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是那一位为我们得胜的主。不管这个困难有多大，好像是那个高耸入云的城墙，我们相信在你断没有难成的事情，你必定带领我们征战并且得胜。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在未来的几周里面，我们要继续的在我们信心当中提升起来，继续的相信我们依靠你，我们就必能够来得胜。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上去的脚步，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圣名祈求，阿们。